十六圣章十七章啊十六节，保罗在雅典逗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阿勒巴谷，你所讲的信心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阿勒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所做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端摩而得。其实他是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圣像人用手艺心思所挑刻的金银石。世人昧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阿勒巴谷的官刁尼修，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利，还有别人一同顺从。
好，谢谢 Ken 弟兄。
谢
谢。我们上个主日查到保罗第二次传道，后来到了比利亚，然后他们因为危险，他们就把他送到雅典。十六节说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呢，他就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面就很着急，因为是用 provoked， 他的灵就很愤怒而且也很着急啊。所以他在会堂呢，跟犹太人跟前进的一些人，特别是希腊人，那每天在市的中心跟他们辩论。另外还有这边讲的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就是那些哲学家， 那伊比古罗是 Epicurus， 他是主前大概三世纪啊一个哲学家，他是认为人生最高的这个美德啊是寻求快乐，用中庸之道寻求快乐。但是久而久之之后，到保罗那个时代的话，他们变成这种所谓享乐主义。那斯多亚 Stoic 这个叫做 Zelo 这个人，他也是认为人生最高的美德是要 self-sufficient， 就自足啊。但是久而久之之后，照保罗就变成一个禁欲主义啊，他就跟这些人在那边辩论。但是呢，有的人就说这保罗是胡言乱语，就讲一些他们不懂的话，好像是那种捡人的雅慧啊。然后后来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我上个月去欧洲旅游，第三站就是去了雅典，就是希腊雅典。我想把那个雅略巴谷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雅略巴谷呢，这个是叫做 Acropolis， 是一个雅典的一个高地。那这边就是雅略巴谷，这边是很多神庙哦。我们到这个雅典娜神庙往西北看，就看到雅略巴谷。那雅略巴谷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 Parthenon， 就是那个神庙的地方啊。这个是神庙，那这是我啊。现在他们在有一个 scaffolding 在那边维修。那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啊，这是我老婆啊。雅略巴谷是我们从那个神庙往西北看，就这一块大的山丘也好，大石头也好，一个台地也好，离地面大概十米。啊，上面很多人有没有？都在那边看。这一张呢比较近的照片啊，就是那个台地，这个其实就是雅略巴谷。我以前常常不晓得，以为是个建筑物呢。这个是特别在旁边有一个匾牌，牌匾啊，是记录保罗在雅略巴谷讲到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珍贵啊，给大家看一看。那这个就是从雅略巴谷看那个雅典的上层，就是卫城也可以啊。那这个是晚上从雅略巴谷看雅典，非常美啊。好，咱们就讲雅略巴谷呢，其实意思是阿瑞斯的岩石，是一个高约十米的大石台。然后最后我们会读到一个叫做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他就是这个 Areopagite 的意思，就是一个议员啊。所以保罗在那边的时候就觉得很急啊，因为那些人都拜偶像，所以他在雅略巴谷当中跟他们讲的时候就讲到，他说我观看你们拜很多偶像，有一个是卫士之神，他说你们所不晓得的我现在跟你们讲。就从第24节开始他就讲了，好，这个神是怎么样，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且他造了人类。在25节说道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从一本造出万人。这边讲到神的无所不能，他创造万物，然后他讲到让这些万族造出来的人呢住在全地上，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讲到神的什么无所不知，然后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不管你在哪里，神都在你旁边，神是无所不在的。然后特别讲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下面说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28节这两句话是两位在三世纪以前的一个诗人写的，一个是 Damianus， 他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生活动作中都在乎他，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是另外一个诗人叫做 Aretas 讲的。那保罗就引用这些话来告诉他们说，29节啊，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话，我们就不应该用手用心思意念去造那些雕刻的金银石偶像。他特别提到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追究，但是现今这个时代 我们应当要悔改，要归向真神。而且他说神已经定了一个人，就是耶稣，他将来要审判世界。最后他说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哎呀，这篇道一讲出来，我们就知道有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从死里复活，最后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好，谢谢吴长老啊，把这个背景给我们介绍出来哈、啊。那这一段保罗所面对的这个听福音的对象是雅典人。雅典人有什么特点呢？这个地方是出过很多大哲学家哈、啊。这里有提到两个学派哈、啊。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柏拉图啊，像这个苏格拉底啊，都是从这个文化当中出来的代表的人物哈、啊。那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以为自己很有学问啊，像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无神论的知识分子啊，但是这批人还不是无神论啊。当这个保罗在雅典城走的时候，看到很多怎么满城的偶像，所以他们是很迷信的哈、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的神话当中哈、啊，各种各样的神明啊，所以这是这个保罗当时面对的这批人的特点啊，自以为很有学问，然后呢却拜很多的假神啊，然后呢他们这个总是喜欢听一些新奇的东西哈、啊，有这来路过的这些的这个有学问的人呢，他们都喜欢听听他们在讲什么啊，但听了呢也不是很当真啊，像这一次这个他们对待保罗的态度就是这样啊，听他讲，但最后呢却不把它放在心中啊。那我们就看一看哈、啊，保罗这一段的讲道他有什么特点。前几天这个有弟兄也问啊，这个如果像非犹太人怎么传福音呢啊，那些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怎么传福音呢？那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像知识分子，像自以为有学问的人啊，但是他们又不认识真神，这些人呢怎么传福音？保罗是怎么做的啊？他是怎么开讲的啊？他在传讲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点？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可以使用的啊，在小组里面大家有充分的去思考啊。保罗传福音，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啊？那就看到这个保罗的切入点很好，他是结合这个听众的特点啊，从这个拜鬼神、喂食之神讲起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连接，他们是敬畏鬼神的哈，这是22节讲，只是呢他们不知道这个神的特点是什么，所以他们拜各种各样的假神，实在是怕这个落掉哪一个哈，这个得罪了某方的神圣哈，所以专门有一个坛就叫喂食之神啊，我们所有不认识的啊，前面这些的偶像没有代表过的哈，一起都汇总在这里哈，这个叫喂食之神哈，所以他谁也不想得罪啊。这个万一这个没有拜到提到名字的哦，我们这里专门有一个地方是为你预备的哈，这个不要怪罪我们啊。他们有这样一种心态哈、啊，也怕就是他们知道这个灵界的真实哈、啊，但是呢却找不到真神，所以保罗从这一点入手，重点在讲解说这个真神的特点是什么。啊，是这个创造啊，是赐给人的这个生命气息啊，是从一本造出万族来啊。他讲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啊。但是保罗很重要，就是说他这个切入点啊，切入的角度不同，那最后他都要落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以最后一句他是讲到这个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证据。那实际上他这篇道刚刚开始要讲到重点，但是呢很可惜哈、啊，当时的人不愿意听啊，所以一提到死而复活就把他打住了啊。这些人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啊。那保罗呢并没有坚持啊，大家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哈、啊。当他发觉听众的心没有预备好啊，没有敞开啊，这个是一种拒绝甚至讥诮的态度啊，他就没有 强的讲下去、啊、他就出去了。但是很感恩、啊、34节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啊、刚才在小组里黄师母也提到、啊、就是说、哎、喜欢听的人他们可以贴近保罗，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听保罗讲解，保罗也有机会更仔细的把这个死而复活的道理讲给他们听、啊、所以呢信了主、啊、其中有这这个官有一个妇人还有几个别的人、啊、所以这是保罗传福音的特点，对焦、啊、跟听众对焦、啊、抓住他们的特点，引用他们的自己的话、啊、把这个信息引进来，然后重点是讲解这个神的特质是什么、啊、你们所不认识的哈，让我来讲一下这位真神的特点是什么、啊、不要跟人辩论有没有神、啊、这个不需要为这件事情辩论的、啊、每个人都知道有神的、嗯、这是创世纪、这个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啊、神的事情、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神已经借着所造之物显明在人心中，不用辩论有没有神的，每个人都知道有神的。但是这个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我们常常讲说是冥冥中的主宰，就是不了解这个神有什么特点。那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要把这一点跟人讲清神的特点是什么，而且呢不光只是要信有神哦，而且要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一点是福音的关键啊，光信世上有神这个不能得救的啊，一定要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人的救主，是神为人安排的那个救赎的唯一的道路，把这一点讲清楚人才有可能得救的啊，所以这是保罗讲福音的特点。然后呢他就把结果交托给神了，不听的他也不强求，但是愿意听的人总归、啊、有机会可以继续来听福音，他就有机会带他们信耶稣了、啊、所以很感恩、啊、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教我们怎么更好的去更有效的去向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这个好像很有学问的人、啊、向他们去传福音的。
那我们主呢就分享到啊，当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以前那些雅典人他们是很有学问的，其实是说自以为有学问，他们那时候不认识神。但是今天我们呢其实也差不多了，也是通过很多传媒也知道很多消息，你打进 YouTube 的话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消息，其实也是我雅典那时候一样。但是保罗所传的是什么呢？他曾经说过，他说过犹太人是追求遗传，外邦人是追求智慧，但是我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今天就是像摩西的第九十章里面，首先我们要传的就是神是恒古自有拥有的，他为我们安排所一切的道路。在这里当我们现在认识了他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是说求你再次是九十篇十二节的时候，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考教我们得做智慧的心。这个数算不是 counting 哈，而是就是 manage， 我们怎么样处理以后我们的日子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来到神面前一个态度一个心智。我要请雅茹姐妹分享一下她自己的她的感受。
通过今天早晨听过保罗的这篇讲道，就是说他所讲的这一切我就更清楚明白了，就是说我们人的一切都是掌控在神的手中，而且他能查看我们的言行等一切吧，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神。特别是通过26节和28节，我就有深深的体会到了，他说预定并且预定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个锁定的年限就想到确实是我们的生与死真是不掌控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个锁定的疆域我就想到了 是的，这句话我更相信，因为我就想到了，在我多年前，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能够有来到美国这个机会，在这里边生存这么多年。我就想到，确实是，这是我在我真是超过我的人生预定的，根本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吧。就对，就对这段经文就更确切的相信。再一个，他说28节，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的，用这句话就来，哎呀，就来想到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呀，所做的一切事情啊，都是在神的察看当中。如果以这句话为警戒的话，就说会更要求自己每天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好一些吧，因为我们的言行都在神的察看当中。所以我就想到了，与身边那些忙忙碌碌追求世上的人比较，我觉得我有生活目标；与那些金钱富足的人，我觉得我的精神世界比他们更满足吧。所以就回到我们刚开始讨论的，我们是不是是处于那种愚昧无知的状态？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是清心的人，有福的，因为我们必见神的国。好，这就是我今天早晨的感想。
今天有几句话真是打动了我的心。第一个就是第一方面就是16、17节。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到底保罗急什么？第二呢，就是17节，他就每天在世上所遇见的人，那就是他都不认识的人，新地方，每一天都去给他们辩论。这两句话呢，使我在神面前认罪，因为我觉得我们确实缺少这个热情。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到台湾去旅游，环城旅游，到了环岛旅游，到了高雄，一下车以后走几步一个庙，走几步一个庙，并且到处都烧着那个香。哎呀，我一下那个心里头啊，我不是觉得我心里着急要向他们传福音，我心里出来的是我赶快要逃跑，我说我不在这儿待着。就对照保罗，我就看见我的心真正缺乏神的爱。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拜假神，我需要去给他们讲什么，因为都说中国话嘛，大家都能听懂嘛。但是我的心情却不是去爱他们，去给他们传福音。还有就是所遇见的人我都要向他们讲，我根本没有那个心思。所以读到这里，我只有向神认罪。我说求神赐给我一个爱灵魂的心，能够真正看见失丧的人，我们就要向他传，要这样子对待我们的神，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也要爱人。所以这两节圣经我想给大家分享。再一节就是26节，刚才雅茹讲的，神不单创造我们，创造万物，创造我们人类，并且他知道一切，全能全知，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真正觉得我们信神要真正有这样的信心，神一切都知道，神一切预先都定准了，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怕什么呢？我是很有感触，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认知，神预定了我们的年限。比方说 我们现在这么大年纪了，神没有要我们走，那就说神预定我们年限还要活在世上，完成他交给我们的任务，那我们就不要怕嘛。现在我们实体聚会了，好多人还留在家里头不敢出来，怕感染疾病。既然神都预定我们年限了，你出来神也会保护你，你留在家里你还会得病，并不能说你留在家里就百分之百的安全，你出来就危险。所以我想用这句话勉励各个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习惯于网上参加聚会，我们有可能的时候，我们真正要弟兄姊妹肢体们在一起，一同敬拜我们的神，因为神已经预定了我的年限，我想死也死不了，我不想死，神要我走，那我还得听话。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的喜乐乐观的，实体聚会既然开始，我们就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走出我们的家门，要有肢体的生活。我这两点感想，我就是说这两点，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的提醒啊，很重要，盼望呀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能听得进去啊，因为网上的聚会实在是太方便了啊，省了很多的事情啊，也不用开车，也不用早早起来哈，穿好衣服预备哈，那慢慢的人的心态就会松懈下来啊，懈怠下来啊。所以既然有机会哈，这个实体的聚会这么好的机会，在国内真是这些弟兄姐妹啊，真是有一点的机会，一旦这个疫情管控放松，他们都要实体聚会的啊，真巴不得弟兄姐妹聚在一起，而且他们聚在一起每次都吃饭在一起聚餐，喜乐的不得了哈。所以我们在美国实在是条件太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太懈怠啊，没有竭力的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神啊，这个我们要悔改。
Yeah, 接着牧师跟同姐妹的讲，我也是同感，昨天我们在教会还提到实体聚会为什么还有些人不愿意来，要他们回去读《使徒行传》17章26节。那这一段里面，刚刚月华姐在讲的时候，27节让我突然间有一个感想。我当年到美国来做研究生的时候，不信神，不信耶稣基督，但是很奇妙的是，神把一个基督徒摆在我的旁边，是我的 roommate。 从他那边我慢慢认识了福音，就像这边讲的，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的作为很奇妙，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常常让他自己显明在我们周围。信了福音之后，哇，那是真热情啊！三个基督徒在校园里面成天就传福音。后来有人说，那个带领我信主的是大基督，我是小基督，天天讲基督。对，在我们小组里面提到怎么传福音，像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跟他们讲，首先我们要把圣经读得熟悉，把神的话充充满满的、丰丰富富的，我们见人传福音之前，拜托替他们祷告，讲有神并不难。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明明可知的只是嘴巴硬，但是怎么样证明说这个神就是耶稣基督？我常常跟别人讲，只有三件事，我们把四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所言跟所行点出来。你单单用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就够了，为什么呢？你把那七个神迹讲出来，水变酒，隔了25华里一句话医病人， 腿瘸了38年的人一句话就可以行走了。五饼二鱼喂饱上万人，在海中行走，让一个天生瞎眼的人能够看见，这个是没有凡人能做，只有神能够做。耶稣基督做的这些事，他做的事，他讲的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非借着我你们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他怎么可能是成为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生命呢？你可以从这边切入点跟他们讲。最后我们要把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点出来，这个预言摆在那边，从耶稣降生七八百年开始就写了，在哪个地方生，怎么生，怎么逃难，怎么回到拉萨路，七八百年之后这个一幕一幕就应验。这个预言很了不起啊，白纸写黑字摆在那边，所以我们要熟读圣经。你把这三点讲出来，证明说他是神，特别是刚刚大家讲的，他从死里复活，也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传福音，第一个替别人祷告，第二个我们把圣经的话讲出来点出来。真正有理性的人，真正有兴趣认识真神的人应该会接受，除非他只是跟人打马虎眼，听听说说，像那个雅典人一样。神给我们这个权柄，给我们这个 responsibility 去传福音，我们应该做，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
这段经文我有好多个地方有一些分享。刚才那个同姐妹讲到说保罗的爱心，我觉得我看到不光是保罗的爱心，在第十八节他说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然后十七节他说他在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我在想保罗他不光是爱心，他还是一个很博学的人，所以他才能够跟人家去辩论，跟人家争论。如果一个人跟别人的讲话没有交集的话，我相信是没有办法辩论的，因为你讲什么人家听不懂，人家讲什么你听不懂。所以我觉得世上有两种人，我觉得要很博学。以前我知道的就是太空人，因为太空人他在太空上他碰到了问题只能他自己来解决，所以他机械电机电脑医学什么都得懂，否则他没有办法在外太空生存。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到处去宣教的人，因为他如果不够博学的话，他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出去，他必须要知道当地人很多的风俗习惯像这个保罗他一到了这个地方，我相信他以前没有来过，但是他来过以后他马上他就知道当地的人他们读些什么东西，他们的诗词他好像马上就都知道了。所以我相信保罗他不光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还是一个很博学的人。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去看，不需要去读啊。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其他的这些东西我们不是要去钻研，但是可以让我们变得宽广啊，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传福音。然后这也让我想到我在 YouTube 上啊看到的一个 YouTube 是台湾的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他所发的一系列的东西。我第一次看我很生气的，那次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个传道人，然后也不知道他究竟，他就批评基督教批评的很厉害。但是后来我知道他是个传道人以后，我再去看他的批评，我发现其实我很为神感谢这个年轻的弟兄，因为他敢讲真话，他把很多基督教的一些问题把它点出来。像他有一次他就讲到说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他说因为别人听不懂基督徒讲的话。然后他讲了很多例子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他讲到有一些词像我这边看到刚才有一个敬虔， 中国人一般讲敬虔，可是基督徒口中呢常常就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变前进。他讲了很多的例子，不光是这一个，就是很多词一般人怎么用，但是基督徒用法呢就好像要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他说很多人不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虽然我觉得他讲的有一些可能偏激了一点，但是很多仔细去看的话，我觉得是事实。而且后来看到他的，知道他是传道人之后，再去看到看他发的那些东西，哎呀，我很为神感谢这个弟兄啊，他是因为很想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愿意跟新一代的这些年轻人跟他们的对话有交集。然后还有一节是我看的感受比较深的，是最后一节。刚才前面说他保罗讲了以后，大家好像根本不想听啊，然后说我们以后再听啦啊。但是最后一节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然后其中有谁有谁。我觉得我们每一次为神所做的工都是有果效的，其实这个果效我们不见得看得到，所以不要因为好像你讲了以后好像大家好像把它当作笑话啊，你就觉得很灰心很失望，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每一次你如果觉得你讲的话都是神要你说的，我相信这些话总是会对几个人有帮助啊，即使我们不知道没有关系啊，这是我要分享的，谢谢。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很丰富啊，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保罗这个传福音的好榜样啊，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啊，用这种对焦式的啊传讲，然后专心的去讲啊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呢把结果交托给神啊，相信神借着这些的种子发出去啊，一定会有果效带出来啊，带着这样的信心，而且是带着这样的热情啊，持续的去讲啊，不为人的抵挡所 discourage 啊，忠心的向神啊来完成这个使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今天的基督徒啊需要效法和学习的啊。
塞路夫是我们感谢的恩典，让我们从保罗在亚略巴谷这一段信息里面，让我们知道如何传福音。主，你给我们有一个心，愿意跟旁边的人分享福音。因为你说过，我们得时不得时都应该传福音。主，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一个责任。主，求你给我们每个人智慧，也让我们从每天的灵修里面，每天的晨更里面，能够更认识你，更知道你要叫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跟哪些人传福音。我真的求你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哪些人是一直在等福音，哪些人是不关心福音的，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在一起能够研读你的话语，保守每个人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